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在这里有这样子的聚会。我们先唱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七首，诗歌本里面的诗歌第七首，在上面也有啊。 请坐。如果昨天你们在这里的有参加聚会的话，你们会听见刘长老把一个伟大的神在摆在我们的前面。他是无限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他用那个不能再多过这个爱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在刘志雄长老在跟我们有今天的这个聚会，跟我们讲看你们的神，那是从以赛亚书40章那边出来。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来唱一遍第一节。我们如果可以用英文的，就请用英文唱；如果你们喜欢用中文的，也是可以用中文。在线上我们一起或者现场，我们再把第一节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的时间。谁愿意开口赞美神都可以，就把然后先是现场，然后我们线上如果有这个赞美的祷告也可以线上。好，我们再唱一遍第七首第一节啊。Oh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ks thy hand hath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mighty thunder, thy works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今天你借着你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将你自己显明在世人的面前，显明在那寻求你的人。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救了我们。同时今天也求你借着圣灵充满你仆人的口，将你自己从天上来显启示，来讲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那一切的难处，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是可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祈求，愿今天晚上充满你仆人的口，将你自己的启示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So God, how great thou art. You love us so much that you gave yourself to us. Thank you, God, for redeeming us, Lor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Now we can come boldly to the throne of grace, oh Lord, to praise you, to sing to you, for you are worthy. Thank you, Lord, for giving yourself to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是亲爱的主，就敬拜你，我是那伟大的神，就是但神并不命差遣爱我来为人死，实为我们难以领会。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重担，流血雨水，点缀我们双手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一位爱的神，你也是那一位建造的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也求你从你的宝座面前，你能够流出你活水的江河，我们能够里面得饱足，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能够让你的工作能够恢复，能够建造，能继续往前，让我们预备好，能够来等候你自己的再来。荣耀颂赞归给你。坚固和为你做出口的弟兄，啊，你的灵充满他，让他从中能够流出那活水的江河。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
名。阿门。
好，现在线上如果有祷告的，请你们开声。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带领你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实在是那报给西安报好信息的，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敬拜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就像那个大能者领导，你的膀臂也为你掌权。主啊，你的赏赐在你那里，你的报应也在你那里。主啊，求你开我们眼睛，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敬拜。主啊，求主祝福这个危险的时间，主啊，也使用你的仆人，主啊，借着美好的机会，主啊，再一次向教会说话。主啊，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看见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忘断一切，只看见我们的主自己。主啊，求你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何等伟大的神。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主，但是你还是愿意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就聆听你的话。主，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主，我们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谢谢大家。那我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虽然有战争的危险，有 extreme 这个极端的气候变化的危险，瘟疫病毒的危险，但是经过各样的危险，我们的神还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相聚，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神放在我心里面一个负担，想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好不好，我要请你们帮忙把以赛亚书第40章念一下。我希望啊，大家可以念得大声一点，而且呢整齐一点，做得到吗？好，我们来试一试啊。预备好了没有？好了哈，好，一二三。
Thank you. 你们是不能造化，你们是不能制造的，从起初也没有人造圣母的，自从必须在这边起，你们是没有人的出来的，谁坐在天球大圈子上的地上的居民好像黄种子，他们就像放弃慢子展开今天如何正上的，他们是黄种子与虚无，使地上的水上大圈子会有一种空，他们是刚才在上，刚才在上，这也是刚才大概地里，他们是在这里上的，这是我的孤单，也有他们向他们继续，像去杀一样。马兰斯说，你们将随你我，假如我相信他们，你向上一步，他可以得到的方向，他是多地之主，也是他一心的信息，是他的人民。对他们大的大大的大年龄的有一些雅各啊，以为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的地方，以色列啊，你们的人民，我的人民是一个人的大路，你也是没知道吗？你也是没听见吗？有在的神耶和华创造世界的人并不惩罚也不会变，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其他的他是人之力，远多的他是他力量，这是超人的人的人的无法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了感恩，因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会成为你的孩子，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时间有健康，更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这一次召聚我们必定有你特别的心意，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在你面前如果能够遇见你，如果能够听见你，这对我们在永世中都成为永远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两天的时间不要白白的过去，我们求宝座前的七灵，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你更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更让你的话落在好土里，可以结实百倍，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猜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读圣经的人说以赛亚书可以被称为是迷你的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赛亚书有66章，前半段有39章，后半段有27章，加起来66章，新约全本整个圣经全本的圣经66卷书，旧约圣经39卷，新约圣经27卷，遥遥相对。 旧约圣经39卷书，它着重的重点是讲到神对着罪的态度。后面27卷书，它讲到的是神的恩典与怜悯。这正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针对着审判的话语，和后面27章针对着神的恩惠也是遥遥相对。那我们如果看以赛亚书所谓新约相对的部分，他开头讲什么呢？他开头讲到施洗约翰的故事。他结束讲什么呢？他结束讲启示录的故事，新天新地的故事。你看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一开始他就讲到施洗约翰的故事，而到最后66章那前面的几章都开始讲新天新地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会称以赛亚书是迷你版的圣经。那我们这次要读的第40章呢，是属于新约部分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前面39章，它是针对着以赛亚那个年代跟他同一个时期的，还有他后面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以赛亚呼天唤地，呕心沥血劝他们，警告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免得他们国破家亡，面对耶和华神最严厉的审判。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先知在灵里面，他是面对着遥远被掳的百姓，这些被掳的百姓有一天要回归，他是对着这些属神的百姓，未来的百姓，告诉他们，他们不只是可以从被掳中归回，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重建圣殿，重新回到以色列国的里面。读圣经的人把40章到66章基本上分成三个段落，40章到48章是第一个段落，这一段基本上强调的是父神的伟大与偶像的虚妄。第二段是49章到57章，这里是在让我们看见遵从这一位 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他是何等的荣耀，他又是何等稀奇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最后58章到66章是讲到荣耀的神在未来的国度中要做什么工作。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很稀奇的，它的重点是强调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发现，似乎圣灵在启示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时候，他是把神拯救的计划包括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一起合作，一起同心的来成就这样伟大的事工，给我们一个伏笔。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越看越清楚了。40章到66章的中心当然就是49章到57章，那大部分比较熟悉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是在高举弥赛亚，神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无论是他的死为着世人的罪，或者是仆人的歌在描述这一个仆人，这个就相对于全本的圣经里面，他特别在新约的部分最中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难怪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可以被称为是传福音的先知，因为如果你把以赛亚书读懂了，你就看到他是在向我们描述福音全部的故事。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称以赛亚书40章的66章叫做 The Book of Consolation， 安慰的书卷。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确实他的主要目的是安慰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渔民，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对未来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盼望的时候，神让先知告诉他们，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依然要与他们同在，并且有一天还要领他们回家。神所有的安慰围绕着一个主角，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神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似乎能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从巴比伦归回重建，是神在末世的时候 神要做的工作。当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后半段的时候，请我们牢记在心，这些话当初是针对着那一群满了挫败、满了恐惧、那一些亡国的流浪难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他们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回去了，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你读40章到66章，你会发现耶和华神在这个中间多次说 Fear not， 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神的百姓不只是那个年代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亡国奴，他们充满了惧怕。历世历代真正跟随羔羊的人，不可能不面对魔鬼、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威胁。谁能够不害怕呢？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圣经，它不只是对着那个年代的人说，它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说。神要告诉我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在一到三十九章里面，他在灵里面看到了神百姓当时那个可怕堕落的光景，他更看见了神百姓将来要面对何等可怕的审判，被掳到巴比伦的悲剧。四十章以后呢，读以赛亚书的人好像从审判的黑暗里面进入到光明的拯救。先知不但看到被掳70年以后的回归，他甚至于好像还看到弥赛亚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光景。因为前半段跟后半段的落差是如此的大，在教会历史上有相当多的新派学者，我称他们为不信派，这些人才会提出第二个以赛亚的理论。他们说第一部分是第一个以赛亚写的，第二部分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他们可以用他使用不同的字来做根据，他的口气、他的眼光啊，来判定为什么前半段跟后半段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我对这些辩论呢没有太多兴趣，因为你如果要相信人的研究，你永远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而市面上 你也可以找到不少保守派的学者，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告诉你说不是那回事的。你喜欢相信谁的呢？那你原谅我说，保守派的学者我也不相信，新派的学者我也不相信。那你说刘弟兄你相信什么？我说我相信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是谁写的。他很简单的告诉你是谁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这卷书是他写的。然后第二个非常强烈的证据，请问各位，新约圣经有没有引用以赛亚书？有没有？新约圣经称以赛亚为什么？先知。那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有没有说先知以赛亚 number one？ 引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说先知以赛亚 number two， 有没有？没有。新约所有的作者都认为以赛亚是一卷书，是一个作者。所以我对着后面这些学者，不管他们做什么研究，对我来讲 OK 啦，你没有太多更好的事情干，你研究这些东西你就去研究吧，但是我没兴趣，我就相信圣经所说的正是如此。更何况我去过以色列，我去过希伯来的图书馆，这个博物馆，我亲眼看到以赛亚书39章40章的手抄本。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如果是两个作者，为什么手抄本的39章跟40章是抄在同样一块草上，那个皮上？为什么？那如果是两卷书，是两个人写的，他应该分开，对不对？两千年教会的历史，神的儿女就没有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作者。我们今天有什么道理？圣经学者有人他们去找过所有的手抄本，他们发现一个事实，不管哪一个版本的手抄本，都把从39章到40章以后的是连在一起写下去的。所以我个人是完全不接受第一个弥赛亚，第一个以赛亚，第二个以赛亚，还有人居然提出第三个以赛亚，这些说法对我们明白神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相信一到三十九章是圣灵让以赛亚苦口婆心要挽回他的百姓，不要落入神的审判。而四十章以后是神让以赛亚早早的就预备好，七十年以后这些人他们因为读了以赛亚书，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可以当 要回去的时候的这个机会来了，他们会愿意回去。基本上四十章以后就是对着一到三十九章描述要临到的黑暗的一个答复。其实先知很希望神的百姓能够看到，他们不是单单在人的手下受捆绑，他们更可怕的是他们在灵里受捆绑，他们做了罪的奴仆。如果没有耶和华预备一个拯救者，就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神的百姓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其实都是活在被掳的光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前辈跟我们说，就是今天很大一部分神的儿女已经被掳了，被掳在世界里，被掳在人的智慧，被掳在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被掳在宗教世界的着迷。被掳的人有什么盼望呢？如果看不见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伟大的拯救者，我们就只有绝望。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你读懂以赛亚书你就知道，无论我们外面的光景如何，环境如何，过去两年多的疫情，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被掳到极度可怕的危险光景里，很多的教会软弱失散。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光景。事实上疫情中间有一些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大大的复兴，更火热的爱主。像我现在的聚会，两年半的疫情，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数成长了超过35%。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跟这一位神真的有好的关系，什么环境都是好环境，什么环境都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什么环境都是让你更爱主更认识主的机会。我们如果把以赛亚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拿起来相看一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书第一部分讲到以赛亚看见了一个异象，从神那里得到命令，他要对神的百姓说话。第二部分完全一样，他接受了命令，要对神的百姓说话。不同的是什么？第一部分要说的是审判的话，而第二部分说的是安慰的话。第一部分要人，要天地来听耶和华说话，第二部分要先知来听。但是这两部分都称呼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以赛亚书40章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所谓 Great Chapter 伟大的章篇其中的一篇。因为在这章圣经里面，它不只是带我们遨游宇宙星际，它也带我们探索人心的骄傲和人的有限。四十章在这里向我们显明荣耀的神为死在罪恶中的人预备了救恩，无限伟大的神，他要用这永恒的道向罪人显明神的荣耀。任何一个人，谢谢，只要听见并且相信，他就可以得到赦免、安慰和力量。第一节和第二节可能是以赛亚书里面许多弟兄姐妹会比较熟悉的经文，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 Handel Messiah 的那个歌剧引用了这两节圣经。那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章的圣经里面，他没有提贝鲁，他没有提巴比伦，不是没有贝鲁，不是没有巴比伦，是当你来到这一位伟大的神面前的时候，贝鲁跟巴比伦都变得不值一提。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因为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看我们的难处，我们看我们周围各样的麻烦事，每一个都是比天还大。我们透过环境来看我们的神，不但把我们的神缩小了，常常我们看不见他，我们觉得他老人家度假去了，好像我们的祷告是在对空气说话。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他要做的一件事，是他要我们这些人透过神来看万物。当你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万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保罗的命令就变得很容易了。圣灵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做要常常喜乐，听过吗？你觉得容易还是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得癌症的时候，不是说现在我身上就没有癌细胞，还是有，只是他没给我找麻烦，这是医生告诉我的。他说他没给他没动你，你也不要去惹他，就 OK。那个时候很严重啊，也很痛苦。那在那个严重和痛苦的里面，请问你，我要看什么？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癌症哦，对吧？这关系我的性命啊，不是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啊，很少有一天呢、啊，没有从世界各地不同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发一些东西给我，说刘弟兄你要注意这个啊，你看这是最新的研究报告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哦哟，吃这个药啊，吃这个中药，吃这个补品，哦，这个千万不能吃，我的天哪、啊！我可以花所有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对吧？我研究这个的结果是什么？是忧愁，是软弱，是惧怕，对吧？但是如果我看我的主，很稀奇啊，这些事儿还是不是事儿？奇怪，还在那里啊，痛还是痛的，这个危险还很在啊，因为刚刚开完刀不是没事了。那个医生紧张的要命啊，每个礼拜回来看了、啊、再检查再检查，但是稀奇的是什么？是我看主，你知道我回去每次到那个医生他的办公室也不太大，但里面坐几十个人，什么人坐在那里你知道吗？就是差不多我前后期的这些开刀的人，我们都是他们同一个时间都要回去复诊嘛。有些人比我们早开，他也还没复诊完嘛。有些人比我们晚开，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了，他才刚刚开始嘛。反正都是一群那边就是刚刚开过刀的人。有的人可能开过两个月，有人开过两个礼拜。有一天我坐在那里等，那个护士跑来，他看着我，他问我，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看看他，我说：“我脸上有写字吗 ？”Christian 啊。哦，他说 ：“No， 没有，只是我很奇怪。”我们这里来看医生的病人没有一个会笑的，只有你傻傻的坐在那边一直笑，所以我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告诉你，巴比伦还在，被掳是事实，但问题是你要看环境，还是你要看你的神？四十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两天聚会的主题：看啊，你们的神。圣经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啊。但是呢，我在读这一节话的时候，我喜欢把它 personalize， 把它应用在我个人的身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不是想说看那、啊、你们的神，不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是在想说看那、啊、我的神。我的祷告是什么？我的祷告是我们 如果靠着主的恩典，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稍微挖一挖，读一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被吸引，我们就会常常乐意去思想它，去看它，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看啊，我的神。”我们现在来一起看看吧。第一节，中文的翻译是因为中文表达的方式跟原文是有一点不一样。英文呢，你如果去读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按照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直译的版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Comfort it, my people, says your God. 翻成中文，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你们的神说的。我猜在座的都知道什么叫命令句，什么叫陈述句，对吧？命令句就是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命令，陈述句呢是神告诉人一些事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至少要把这两样东西给它分清楚。我认识蛮多的基督徒啊，我觉得最悲哀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命令，我们也没把神的命令当命令。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读圣经啊，都是把圣经当参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分得出分不出命令跟参考的差别。我刚从德国回来，我德国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家的邻居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把我笑翻了。我说 No way， 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在夸大。他说绝不夸大。什么事呢？他的邻居啊，到外面去，到很远的地方，开车回来。回来以后呢，是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就快到家了。在他们巷子口碰到一个红灯，这个德国人就把车停下来等这个红灯。一等，从五点半等到七点，这个红灯没电，而且一个人都没有。到七点是一个警察经过， 才停下来跟他讲说红灯坏了，你走吧。你觉得好笑吗？那我请问你，红灯对他来讲是命令还是参考？对你来讲，红灯是命令还是参考？诚实一点。啊？我再多讲两句。你们中间看不看有皇帝的那种电视剧？不管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台湾拍的，只要里面有皇帝的，有人看过吗？不要装那么属灵好不好？我猜我们都会多多少少看到一点嘛，对吧？特别是有一些剧很火的时候，你的朋友都在讲，哎呀，那个很好看，那好看，你去看一下，对不对？有时候看了觉得还不错，有时候看了这个垃圾怎么会觉得好看？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所有那些有皇帝的电视剧里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太监到一个大将军或者是一个大臣面前说圣旨到，见过吗？那听到的人要干什么？跪下接旨，对不对？然后这个太监就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下面噼里啪啦乱讲一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有的时候你听懂有的听不懂嘛，对吧？但最后他讲完了以后钦此，那下面人要说什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谢主隆恩，是不是？我问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墓有一句，那个人听完以后他说拿来我研究研究，有吗？没有哦。那我问你，如果有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咔嚓，对吧？弟兄姐妹，世上君王的命令，你不把它当命令，你参考参考，要咔嚓的。圣经神给的命令，你把它当参考，会怎么样呢？嗯，咔嚓！你不要笑，弟兄姐妹。今天多少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问他信主多少年？20年、30年、40年。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爷爷就是传道人，我全时间服侍主。但是你一摸他的生命呢 ？Baby， 为什么 Baby 啊？因为每次刚要长，咔嚓，刚要长，咔嚓，对吧？你不把神的话当命令，你属灵生命怎么会长呢？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命令，那请注意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说，这个命令从何而来？是谁给的命令？谁给的？你们神，注意吗？你们大概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懂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你们的神这个概念，这一个词有多重要。利未记26章11节，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的神。旧约中间出现过100多次，基本上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你在那100多次的经文中你就看得见，他强调的是耶和华神与人立约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重要？先知对什么人说话？对着那些叛逆神到了极处，神对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神的重重的审判临到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些人，神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这是一个难以相信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他们犯罪悖逆到一个地步，神早就不要他们了。不相信去读耶利米哀歌，你读一读你就知道，他们根本就认为说，神啊，你根本就不要我们了。但是神说，我没有丢弃你们，我是你们的神。如果先知以赛亚说，这是我的神说的，我比较可以同意，对吧？因为以赛亚他跟耶和华关系好吗？耶和华是他的神吗？这一群悖逆之子，耶和华居然承认他是他们的神。他给了一个什么命令呢？他说，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没有说我要来安慰我的百姓，他命令听到他话语的人，听见耶和华声音的人去做一件事，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换句话说，安慰的工作神交托给听见耶和华话语的人。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渴望自己读圣经啊，有亮光，有看见。最好我的看见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第一。大家都说，哎呀，某某人
你真属灵啊，因为你这个看见别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话，你好棒。弟兄姐妹，请记得，你看见的，你听见的，如果只是满足你的虚荣和骄傲，我几乎可以确定，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不是出于神的。神要让我们看见、听见的那个目的，是为着神的百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猜你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多个命令都是重复的。我讲的重复就是 repeat， 像这里安慰，安慰，其他的地方兴起，兴起，还有其他的地方修足，修足，希伯来文没有比较级，没有最高级，要强调一个东西的重要性，他用的方式就是重复。所以他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件事情是神很看重的，是听见这话的人要去做的。这是一个命令句。那我问你，安慰谁呢？神说我的百姓，不只是神说我是他们的神，神还说他们是我的百姓，他们属于我的。这对着当时那个时代正在受苦的人而言，那些绝望的人而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神没有丢弃他们，神还承认他所立的约，神还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以色列成为神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神喜悦的事。如果你要找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耶和华神拣选了他们，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舍弃，可以丢弃，弃绝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不能弃绝他们。以色列堕落，以色列悖逆，耶和华按着他的信实必须审判，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去修理。但是耶和华神永远不会弃绝他们，神借着审判要让他的百姓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依靠，学习相信，但是神永远不会把他们丢弃。所以神命令那些会听见他话的人去安慰神的百姓。那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既然给了这个命令，让他们去安慰，安慰，怎么安慰啊？做什么事去安慰啊？一个听见神话的人，跟神有好的关系，代表耶和华，应该大有能力，对吧？如果我想的话，怎么执行这个命令呢？你们去，我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在百姓面前行个神迹，让百姓心服口服。你们去，彰显我的大能，我借着你们的手改变环境。你喜不喜欢这样？啊，你喜不喜欢这样？我是羡慕死哦！我看到有些人真是有能力哦，啊，什么都可以干的，那我们这种什么也干不了的，真的觉得很丢脸。但是你稀奇的是，耶和华没有选举，没有选择那种方式。他说：“你们去安慰，怎么安慰呢？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安慰如何执行？就是说安慰的话，这有一点空洞哈。之所以空洞，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说安慰的话，直译是对他们的心说话。神要安慰他的百姓，不是用神迹启示，不是用异象，也不是给他的百姓打鸡血。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不听不懂这句话啊？这个国内如果常常上网的人就懂啊。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就把人里面的情感挑动起来，让人很兴奋的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啊，我们荣耀啊，我们厉害的不得了。你嗨了个半天，回家啥都没有，这叫打鸡血，懂吗？很多传道人很会这个的。现在如果你看很多网络上那些比较受欢迎的传道人，就是给人打鸡血了。哦，哎呀，哎呀。爱啊，爱到你自己的姓什么都忘记。他没有叫他们做这些事。他也不是给他们心灵鸡汤。他也没有给他们空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只要有信心，什么病神都可以治你。你喜欢不喜欢？阿们阿们阿们。我那癌症要开刀的时候，很多人替我祷告都是大有信心啊，只有我自己没信心啊。弟兄姐妹，也不是恐吓，有没有看到传道人恐吓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血月啊？那你们上网都会看到。弟兄姐妹，地震越来越多，有没有注意到啊？弟兄姐妹，你看到吧？新冠就是瘟疫，就是主快要回来的时候的瘟疫，你赶快悔改。很多人要替神说话，他是说什么话呢？他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威胁，第二句话叫利诱。 但是神给听见神话的人的命令既不是威胁又不是利诱。神说什么？对他们的心说话。什么叫对他们的心说话？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对他们的心灵说话。这个词啊，因为中文英文都翻作 heart， 都翻作心啊。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对心的认识跟希伯来人对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现代人一讲到这个人呢， he only has a heart，那句话什么意思？ He doesn't have a good brain。 一个人，哦，这个人心很好，意思是什么呢？他没脑袋。 听懂吗？我们今天讲到的心是什么？哦，感觉，情感，对吧？我们的 feeling。 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希伯来人的心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人的心，如果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叫里面的人。相对于外面的肉体，就是你不要对一个人的，光对他的身体说话，你要对他里面的人说话。你要影响他的理智，影响他的情感，影响他的意志。你不是在讲一大堆空洞的道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传道人非常属灵的，但是我说这些属灵的传道人，他们属的那个灵是灵蛋的灵，不是灵魂的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弟兄，你不可以论断别人。我说我不是论断，是如果一个人讲的全是天上的事，跟谁都没关系，他不是属灵是什么呢？他对人的影响力是 zero effect。 听了很爽啊，哇，三层天啊，啊，什么大道理都懂了，回来呢，最糟糕的丈夫，最难搞的同工，还是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人的心说话，如果我们把它翻作新约的话，要怎么讲呢？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面前，这个叫做说安慰的话。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讲圣经的，真的。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说一句，今天你在很多地方听到的讲道，是讲关于圣经的，但不是讲圣经的。很多的道，它是这里引一段圣经，那里引一段圣经，用这些圣经来支持我的看法。它并不是很努力的要帮助你明白，哦，原来神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些话。他给的命令是什么？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怎么安慰？对他们的心 说话，对他们的心说话，把真理，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第二节的后半段，对不起啊，我刚才前面讲多了一点，所以我这一堂多讲一点，我下一堂少讲一点，好吗？你们可以忍耐一下吧。OK， 我把第二节讲完。为什么现在要对神的百姓说安慰的话呢？是有一个根据的，是你要告诉他们，宣告就是要告诉他们，要大声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事？告诉他们三件事。因为有这三件事，所以现在你可以安慰他们。因为有这三件事，所以你现在可以把神的话向他们打开。这三件事就是所谓安慰的根据在哪里。第一，征战的日子已经满。征战这个字，征战的日子本来是一个军事用语，但是在圣经中它并不是指单指征战的事，在圣经中它是用来描写一个悲惨艰难的日期，服役的日子。如果你有兴趣读一读约伯记七章第一节、十四章第十四节、民数记第四章二十三节，你就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它的意思不单是用在军事方面，它是用在描写辛苦悲惨服役的日子。换一句话说，以赛亚要告诉当时的被掳的渔民说，他们经历的那些悲惨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被掳的悲惨，它里面包括了愤怒，包括了羞辱，包括了担心、害怕、迷惘，所有的这些都要成为过去。每一个在痛苦里的人听到这个宣告，该是多大的安慰呢？第二件事，罪孽赦免。赦免这个词，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查希伯来原文的词典，这个字原文是指的接受或者满意，也就是说罪孽的刑罚已经够了。我看过最好的翻译是罪债已付清。那我们要注意的，千万不要以为以色列所受的刑罚是可以赎罪或者是满足神的公义，都不可以的。一切的刑罚都没有功劳的。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是影儿，而所有献的那些祭都是在告诉人说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基督的宝血。你如果以赛亚书继续读下去，到了53章那里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付清我们的罪债。安慰的第三个根据， 是加倍，从神手中加倍受罚。中文翻作加倍受罚，所有的英文版本都告诉你是从神，从耶和华手中为他的罪接受了双份，没有受罚两个字。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他以为 double 双倍，这是数学上的意义。耶路撒冷从耶和华手中接受了愤怒的杯，是双倍的，他们就质疑公义的耶和华怎么可以给以色列审判痛苦的杯，愤怒的杯，是他们当得的愤怒杯的加倍，这是不公平的。这样读圣经的人，他不明白，受罚是原文没有的。他们接受了双倍，双倍的什么？没讲。你必须根据上下文去理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圣经学者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根据原文的旨意，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从耶和华收到双份。那双份是什么呢？一份是审判受苦，另外一份是耶和华不放弃的恩典与怜悯。所以他们觉得受到了两样他们罪孽带来的后果，这是第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双倍的意思就等同在约伯记42章第10节和撒迦利亚书9章12节的用法。加倍的意思，双倍的意思，就是足够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所受的苦在耶和华的眼里已经够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对圣经有多一点的了解，你就知道人犯的任何罪，大罪小罪，只要是罪，罪的刑罚是什么知道吗？死哦。死是什么意思啊？不呼吸啊，不是吗？死是与神永远隔离。与神永远隔离什么意思？讲一个一般人听得懂的话，什么意思？地狱里永永远远受苦。那这个好玩吗？不太好玩吧？怕不怕？可怕的。那我问你了，以色列犯了这么多的罪啊，我们犯一个小罪就要地狱了，对不对？哎，你们不同意啊？还是你们跟我们教会那些年轻人一样，说叔叔啊，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啊，要犯个小罪也要下地狱啊？我告诉他，我说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下地狱。 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耶和华神怎么能够说，哎，够了，他受的苦已经够了，他受的刑罚已经够了，任何一个最小的罪，他的刑罚都是永恒的受苦，听明白了没有？这是不得了的事啊！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多讲为什么要永恒，简单的跟你讲，你们学数学就知道，这个无限大不好碰的，什么东西碰到无限大都是无限大的，这个同意吧？你得罪了无限大的神的后果就是无限的审判，你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啊。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是神说够了，凭什么可以够？为什么他说够了？这个背后所要表达神无限的怜悯，这个背后所要表达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重的，为我们付上的是多么大的代价，所以神才会说够了。因为当神超越时间的看到那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神说够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我们看只有三个半小时，但三个半小时因为他是神呢，他是无限大，三个半小时乘上无限大等于多少啊？永恒嘛，不要乘了，加可不可以啊？是多少？还是无限大吗？神说因为有他够了，够了，快快讲。你如果是以赛亚，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一辈子的时间啊，求爷爷告奶奶，劝以色列的百姓人悔改，有人听你吗？有没有？没有哎，就是没人听哎。你里面觉得什么？失望，对不对？痛苦，对不对？觉得没有希望了，对不对？觉得你是一个 loser。 他们年轻人告诉我，我们中文也有一个 loser。 我说是什么？他说乳蛇。你们大概年龄都太大，跟年轻人差距太远，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可以没可以想象，当圣灵透过以赛亚讲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以赛亚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想象过？能不能够体会他的那个兴奋？能不能够体会他的那个感受？本来他看到的就是一片的黑暗，本来他看到的是什么希望都没有，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他所有的受苦，他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了价值。他 他发现这一位神，他的心就是要对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但是我盼望圣灵帮助你看见那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应你，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以赛亚一样，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这么小心的人，你居然不放弃我们，你还给我们这么荣耀的命令，让我们去安慰安慰你的百姓。求你帮助我们先学会认识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对别人的心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我们起立啊，我们有点回应的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也是今天主借着你的仆人再次的激励我们，主依靠耶和华真实，我们能够得到那应许的帮助，就是应许。主，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不能用正常的聚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口，让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安慰你的百姓。说我们已经受了这种困境的时候，不要再指责别人，应该自己承认在你面前的亏欠，好像我们所说的时候，这种安慰的话能够引人舒畅回到你面前来，一起进入得胜的道路，到教会来敬拜，诉说我们对你的这种真心的爱，是出于我们里面的那个人的爱。愿主这样子的带领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在我们疫情中间，我们能守住你自己的话，来勉励弟兄姐妹们一起往前去，复兴你自己的咒文。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亲爱的
主，
我们敬拜你，感谢你，
谢谢
你的光景，也对我们心里的深处来说，谢谢你对我们说那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我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现在没有弟兄姐妹要祷告。
我们感谢你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是吧？我们需要先知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心，也让我们来对人的心说话。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你常常这样子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借着你的仆人今天向我们说安慰的话，主，叫我们不要害怕，主，叫我们眼睛是看着主你自己身上，不是看到环境，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的同在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啊，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的等一下你再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那我们有5分钟10分钟的啊，请高弟兄有一点报告，请高弟兄上来来报告一下。
我用30秒钟。我们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就是他今天早晨有过敏，所以你刚刚看他就是好像流鼻涕，不是病毒哈，所以你们请放心为他祷告呀，让他能够释放信息的时候能够通畅。那第二件事情是刘志雄长老他有写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新的哈，这个是上个月才印出来，所以我们这边得意了，我们收到一箱，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拿回去，这本书叫做你也可以读懂启示录，所以你们可以去拿，那奉献的话你们可以放在奉献箱里面。刚刚最后祷告是武雷弟兄，感谢主，他的声音出来了 ，yes， 继续恢复。好，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10分钟好了，就不会太晚啊。10分钟，听到琴的声音，请你们回来。好
，Recording stopped。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们时间到了，弟兄姊妹们，请进大堂来。这是我们第二堂的开始。好，请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翻到诗歌本509。当转眼仰望耶稣，啊，感谢主。好，请起立。然后我们有一些祷告，来，
恩中我所呼一切阳光，何等地方，何等忧愁，一切主面就立刻明朗，生命丰盛加上自由。Yeah.
好，我们有一些祷告，愿意开口都可以开口。
所以我们愿意再次的专业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你，是那位欧米伽，是开始也是很重要，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也愿意服在主你自己的脚下。我们求你今天再次跟我们说话，也让你的话能够像吹气在我们里面，让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我谢谢你，祷告在我们中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测量了我们的心胸。主啊，我们不能看世俗，不能看个人的痛苦，不能看个人的坎坎坷坷，我们要定睛仰望主耶稣，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主啊，你是爱神，谢谢你今天的话语照亮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凡是蒙恩的人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宝座前，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爱救了我们，今天你又把你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来。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美意。主啊，在这里我们求你将你天上的这个启示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啊，虽然地上有各样的难处，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的应许已经在圣经中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地上的日子，在各样难处中，我们可以依靠你，可以仰望你。主，我们在这里也向你献上感谢，愿今天晚上第二堂课，主啊，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的心来降服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持续的向前。我们需要靠着你来引导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愿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弟兄。
请我们再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如果可能的话，可不可以请同工把经文打在上面？我等一下讲的时候，我讲到哪一节，就请把那个经文调一下。如果你们找到了，请你们抬起头来，我就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了。OK， 一、二、三。
Thank you.
下，你要立定高山，大好心血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提升，良心不要惧怕，在耶路撒冷前去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将大能的荣耀得到，他们把你归向他的爱子里了，他的子嗣在哪里？他的报应在哪里？
好，谢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这有机会坐在你的脚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讲的人，让他能够讲得清楚，帮助听的人，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深深的盼望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继续的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其实是一个整个的段落。我们在上一堂看过了第一节和第二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从第三节，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看到第十一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它基本上是告诉我们神这一个安慰的应许它的内容是什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它告诉我们神的安慰的确定性。九到十一节是告诉我们安慰应许是需要被传扬的。如果我们刚才留意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安慰，第二个动词是说，英文叫做 speak， 第三个动词是 cry， 中文翻作宣告。这三个动词是说到安慰的，神要怎么来安慰他的百姓。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基本上三到五节就是说明，就是针对这第一个动词 comfort， 安慰，安慰的内容是什么。六到八节是针对第二个动词 speak， 说，是说到安慰，他为什么这么确定。九到十一节是针对第三个动词，要宣告，要传扬，传扬什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三到五节，他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有人声喊着说。那我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中文对着单数和复数不是那么讲究，所以不是那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这里是单数还是复数。读英文的好处
就是单复数很明显。有人声喊着说，这里是讲有一个人他的声音，他在说，有一个声音他在那里喊着说。有人会去研究这个人是谁，还有人说有一个声音喊着，也可能是一群人喊同样的声音，同意吗？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声音，因为英文说 a voice cries， 有一个声音在呼喊。那你如果真的是有时间去看一些参考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为了这个也可以有蛮多争论的啊，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到底是谁？先知似乎是故意隐藏，不告诉我们这个喊叫的是谁，他故意不告诉我们。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都不太有兴趣，这个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是特别有兴趣。不但有兴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读懂了，那不得了，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并且我们要确保所有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都是错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读圣经不要有太多好奇心，神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就是重要的事，神没讲的事情那就是不重要的事情，神没讲清楚的事情坦白讲就是告诉你你是搞不清楚的，你们同意吗？因为我认识很多基督徒他是不同意的，哪有我搞不清楚的东西，我念了几个 PhD 我还有搞不清楚的事。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知道圣经很多东西是你搞不清楚的，否则你永远不会读圣经。我那本书说你也会读启示录，基本上就是告诉你正确读启示录的方法是什么，是你可以把它读懂。很多人读启示录读到最后是自己迷迷糊糊的不懂，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有些地方你要承认你不懂，哎，你就读懂了。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坚持这个神学那个神学，有人说我是改革宗的，有人说我是亚美尼亚的，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所有的神学它有本质上的一个弱点，它的弱点在哪里呢？它的弱点就是它认为人有限的头脑可以把神无限的启示装到一个系统里面，神的启示没有系统，神的启示就是你搞不懂的，而且很多地方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懂的。我请问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告诉你神他的主权是让你的自由意志无效，听过吗？肯定听过的，
神拣选你上天堂，你就是上天堂；神预定你下地狱，你就是下地狱。你想信也没门，你不想信也没门，你没那个自由。真的吗？这是圣经的启示吗？哦，我们讲的天花乱坠都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坦白的告诉你，你真的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是你的小头脑搞不定的。神清楚的说，他有绝对的主权。神也清楚的说，人自己选择的任何一件事的后果，人都要负责任。这两个是矛盾的，你知道吗？说不通的。要不然就是神做主，要不然就是人有自由。如果人有自主，人有自由，神就做不了主。如果神做了主，人就没有自由，对吧？这是我们的小头脑，所以这些神学家他就有改革中的神学，约翰加尔文的神学，什么意思？他要说服你，圣经里面另外一些真理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不是那个意思呢？因为我们小头脑想不懂，所以他要把它解释成想得懂。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千万不要拿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去否定另外一个真理。我最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发表一些文章，说耶稣基督啊，他的肉身，他的人性都是自己有，永远有的。有没有道理啊？哦，他道理多得很啊，哇，讲一大堆啊，然后任何人跟他意见不一样的，异端。其实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英文告诉我，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100%的是神，耶稣基督100%的是人。哦，这个很麻烦哦，他如果真的是人，他如果真的是人，他的身体不会是自己有永远有的，同意吗？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有身体吗？没有吗？他身体哪里来的？在他妈妈肚子里面成型的，对吧？是圣灵感孕的，对不对？借着他的卵子生出一个男孩。哦，以前科学不够进步的时候，大家都讲的是乱讲。现在的科学已经够进步了。最近，就是最近，前几个礼拜，生物学家可以不用精子，只用一种生物的卵子，就制造出一个胚胎。哦，这是很惊人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样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人类越研究科学，就越相信圣经讲的是真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自己有永远有的，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才有的，对吧？那我问你，这两个矛盾不矛盾？他如果是100%的神，他怎么可能是100%的人呢？因为他是人的话，人是什么？人就是在时间空间里面有一个 beginning， 有一个开始，对不对？神是什么？神是自己有永远也没有开始的。矛盾吗？矛盾的。你小脑袋想得明白吗？想不明白的，那你怎么办？
你就像这些神学家就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性，有的人就否定基督耶稣的神性。但弟兄姊妹，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于圣经所有不懂的地方，你只有一个态度，相信。你就是相信圣经说他是神，他就是神；圣经说他是人，他就是人。那怎么可能又是神又是人？我也不懂，你也不懂，大家都不懂，没有一个人会懂的。你如果是懂，你就不是人。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神不要我们有好奇心，这里神不告诉我们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的一个声音，他不告诉我们，他也不告诉我们是谁。其实圣灵在做什么事，你会读圣经你就知道，我不懂，我不要好奇，我不要去查是谁。你会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原来圣灵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传讲圣信息的人是不重要的，信息的本身才是重要的。神后来兴起施洗约翰，你注意到施洗约翰是什么样的人？施洗约翰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重要的不是我，重要的是这一位。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读到三到五节，我们一眼一看就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三到五节很明显的就是在预言施洗约翰要来，弥赛亚要来之前，施洗约翰会先来，对吧？四卷福音书都提到这件事。但是你想一想，你如果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你读到这些圣经，你读得懂吗？你很可能就纳闷了，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说什么？那弟兄姊妹，很重要。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说，哦，他在讲施洗约翰，你有说错吗？你没有说错，但是你没有读懂。你为什么没有读懂？因为你不知道第一，当时第一堆，第一批读到以赛亚书的人，以赛亚希望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以赛亚希望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说，神的百姓，你活在旷野的里面，你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为什么要预备耶和华的路？我们今天不太懂啊，这个预备的路。那个时代的人都懂了，如果一个王要到一个城市去，你怎么知道那个王要来了？就是你发觉在他没有来以前，大家就先把路修好，他的车才能够来。路没有修好，王是不会来的。如果我们读懂这节圣经，其实我们就看到当时被掳的百姓他们在什么光景里面，他们是被掳。被掳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被掳严格的讲就是人活在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供应，没有安全，没有盼望。今天我们许许多多属神的儿女，我们也活在旷野里面，我们里面枯干， 我们得不到属天的粮食。我们每天灵修，灵修完了好像没灵修一样。你有没有见过很多基督徒问他读圣经没有读了，读完你问他说神今天跟你说什么，他看看你好像神不会讲话的，对吧？今天多少的基督徒活在一个没有盼望、没有光、没有保护、没有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们活在旷野啊，干旱无水之地啊，我们活在旷野里面，我们没有家。我最怕就是有人问我，刘弟兄啊，我的孩子要搬到某一个地方去了，有的时候去工作，有的时候去要念书，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好教会？你原谅我，我基本上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因为今天随便你到哪个城市，教会都是可以一把的，像你们这种偏僻的地方还好一点。你到纽约法拉盛随便一走，20个、30个、50个都可以选出来的呀，有什么稀奇啊？满街都是。洛杉矶更不得了了，一条街上几十个挂着教会招牌的，有几个是神的家？请你告诉我，有几个是被建造成为神的家的一部分？旷野，这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你活在旷野里，你没有活在神的家里。神说要安慰，安慰神的安慰是什么？你如果读了刚才读的这十一节，你应该知道，其实神讲的安慰不只是讲一些真理，不只是讲一些神的话。我刚才说了，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去，换句话说就是与主同在。真的一个人与主同在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安慰。什么空洞的话都是空洞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被我同班一个同学的哥哥欺负，被他孤立，放学的时候他不让我走，骂我，嘲笑我，还要打我。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无助，因为他，我站在他是，我是到他的肚脐，我看他是这样看的，我能干什么？我跑也跑不掉，又没老师，老师都走了，谁能够安慰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是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听到我爸爸叫我，他来了，他一叫我，我的腰杆马上挺起来，站在我前面那个大家伙，我正眼不看他一眼，我就往我爸爸跑去了，我站在我爸爸旁边，我啥也不怕了。为什么？他跟我同在，我怕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安慰必须是这一位君王的降临，他来与你亲近，这是安慰的内容。但是为什么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要安慰，神要跟他的百姓在一起，问题是神来不了。 神来不了。为什么来不了呢？因为在神要亲近他百姓的路上，有高山，有深谷，神来不了。你如果问我，你怎么理解高山？我在想，我见过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很多很属灵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什么？这个人没有错的，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什么感觉？你要找一个比他骄傲的人是不容易的。这种人给你什么感觉？这种人自以为意。当我们是落在我们的自意、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信，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挡住了神。神的安慰无法临到我们，神没有办法跟这么一个人同在。神可以住在这样的人的里面，但神不能跟他同在，你听得懂吗？这是今天的悲剧，大悲剧。什么是低谷？我也认识另外一种基督徒，他们就是觉得我什么也比不上别人，我什么也不行，我没有用。用现代的话人讲，这种人叫做躺平的基督徒。用圣经的话来讲，叫做不信的恶心。你跟他讲说，弟兄啊，神爱你，他说这个我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荣耀伟大的计划，他就看看你，他那不是我，你不知道我有多罪恶，你不知道我有多污秽，你不知道我有多软弱，你不知道我有多平凡，你不知道我根本失败了多少次，我只要到天堂扫个地满意了，别跟我讲什么荣耀的事儿，那跟我没关系的。见过这种人没有？这叫低谷。无论你是高山还是低谷，你都限制了神与你同在所带来的安慰。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把高山铲平呢？怎么样才能够把低谷给它升起来，把它填上呢？你看一看施洗约翰的故事。请问各位，施洗约翰怎么预备主的道路？他做什么事？他做第一件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高山怎么除去？低谷怎么铲平？悔改。骄傲的人要悔改，自卑的人也要悔改。为神大发热心、大有野心的人要悔改， 躺平的基督徒也要悔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神圣的人要悔改。觉得自己很差劲没有用的人也要悔改。只有当我们肯真实的相信这一位神，他如何的伟大，他如何的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们居然不相信，这是多么让神伤心的一件事。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以后，我们当然就会悔改，我们就会转向我们的神。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大小山冈都要铲平，高高低低都要变为平坦。施洗约翰怎么做？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用他一生的努力帮助别人看耶稣。我非常难过的就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有恩赐，有热心，他们很努力的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帝国，他们要人看见的是，看啊，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爱主的。我希望你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传道人，但是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的一生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没有别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孽，只有这一位主能够预备主的道路，一定要人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也让人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有限和可怜，这样人才会有真实的悔改。然后施洗约翰还告诉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想要逃避将来来的审判啊。他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要怎么做？以前拿了不该拿的人不要再拿了，占人家便宜的不要再占了。我把施洗约翰的教训浓缩成一句话，活得像神的孩子，对吧？怎么预备王的同在？活得像神的孩子。今天在神百姓中间，因为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生命中就看不见真实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有一些事 OK 的，别人看不见的。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花多少时间在网上，我不知道你在网上都看什么东西。那比如怎么，我问你，那些东西 是帮助你预备迎接你的君王呢？还是让你有更多的高山，更多的深谷呢？今天我们如果每一个听见神话语的人，一定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安慰，安慰神自己的百姓。我们怎么可能去让神的百姓得安慰呢？我们自己必须先除去我们生命中任何拦阻我们与主有亲密交往的事情，让主的同在在我们每时每刻每天的生活里是真的。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你要安慰神的百姓，对不起，你说的叫空话、大话。哎，你可以讲很多基督教的道理，对不对啊？我不瞒你说，我也曾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的。越服侍越服侍，服到一个地步，我跟主的关系十万八千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忙谁的事啊？都是教会的事嘛。我觉得我这样的忙碌就不需要安静在主的脚前亲近主。我觉得我这样的忙碌，主应该会跟我讲辛苦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坦白告诉你，我哪里知道我这些所谓的服侍很可能就是我生命中的高山深谷，让主没有办法真正的与我同在，让我真的躺在他的怀里，真的享受他的情爱，真的能够跟他在密室中亲嘴。因为他的爱情比蜂房下滴下的蜜还要甘甜。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能够被神预备好成为安慰别人的人？请你不要告诉我，我们请个牧师来就搞定。我这几十年来走过不多少教会，到目前还没有一次例外。一个教会大家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好好的服侍，天天兴旺，神就把更多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都说我们好累啊，我们好辛苦啊，那怎么办呢？请个牧师吧。你听过这种故事吗？那请来一个牧师的结果是什么呢？好一点的是一个教会变两个，差一点的是一个教会变三个，各处我都看到这个光景。所以不要做梦去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你听见了主的话，你愿不愿意求神帮助你，除去你生命中所有的高山低谷，让你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 当你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神的话对你就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信主很多年，我都不爱读旧约。我要读就读一点故事的地方还可以，什么先知书啊什么，少跟我来。我什么时候读你知道吗？晚上失眠的时候读。为什么？读完就睡着了。我最近也不只是最近，已经好几年了，不知道听到多少人告诉我，刘弟兄，我特别喜欢在网上听你讲道。我听得好开心啊，有人喜欢听我讲道，感谢主。然后他下面就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为什么？他因为抑郁症，每天晚上都失眠。我说好啊，睡不着觉听听主的话有帮助的。哦，他说绝对有帮助，我一听你讲到就睡着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我也感谢主啊，如果我讲的神的话能够让人里面有安息，可以睡着，那也真是神的恩典，对吧？阿们。但是弟兄姐妹，请你相信我一件事，属灵的口号，空洞的那些所谓安慰的话，像我以前啊，真的很糟糕啊，弟兄姐妹碰到难处了，我去看他们，我说什么？不要怕啦，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讲的属灵不属灵啊？啊？属灵啊？哪个灵？灵蛋的灵。为什么是灵蛋的灵呢？因为对人没有真的帮助。我讲的是圣经的话，对人没有帮助的。人家还客客气气谢谢你，其实人里面的伤痛根本没有改变。什么时候你去安慰别人可以真的给别人安慰呢？一方面是你真的读懂了神的话，你跟神那个关系就不一样，同意吗？另外一方面，因为你跟主很亲密，你去的时候不是你安慰他，是你里面的基督安慰他。我求主赦免我，如果有人以为我是自夸，我很感谢神，是最近这些年来，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刘弟兄啊，我抱了一肚子的问题来找你，要跟你好好谈一下，结果很奇怪，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就觉得我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魅力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是个秘诀，是里面的基督。因为君王他不只是住在我的里面，他领导，他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什么叫耶和华的荣耀？头上有光环，哦，发光哦。不是的，是主的自己彰显出来。 主的自己彰显出来。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神很爱我，所以在我的生命中神安排了几个人一直在帮助我，其中帮助我最大的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叫 Wes Millen， 中文翻作妙学里。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他的故事，上网去搜一下，你搜妙，就是那个我不很多笔画的那个字，学是学习的学，理是道理的理，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我十几岁就认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让他管我。我更不明白的是，像我这种坏蛋什么人都管不了，我就喜欢听他管，所以别人教训我不听，他教训我就乖乖的听。几十年，他后来老了，得老人痴呆症，住在养老院里面。有一年我去看他，那时候他还在地上，还没有回天家。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一看到我他就笑，因为他跟我感情非常好。有一个弟兄十年每一个礼拜好多次去照顾他，在养老院里面。而那十年呢，我是一年一次或两次去看他一下而已。他十年过了，他的那个老年痴呆症已经很严重了。照顾他的弟兄问他 Uncle 我是谁，让他看，他看半天就说，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然后那个弟兄就问他，刘志雄是谁，他就说，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去看他的时候，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妇正在陪他，那我也去了，然后我跟 uncle 打了一下招呼，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很辛苦的跟你对话，就是他好像要想很久，他想起一段事情可以给你讲一下，然后他就 totally lost， 就完全不见了。然后过了很久，他又好像又回来了，又想到另外一段给你讲一下，所以你跟他对话很累的，很辛苦。看完了他我走了，那对夫妇送我出来，我就问那对夫妇，我说谢谢你们啊，来看 uncle。那对夫妇跟我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来看他，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你来看他的，今天之前我们还不认识你。那我说你们为什么来看他呢？是不是因为以前他健康的时候你们听过他讲道，你们受过他很多的帮助，所以你们花这么多时间陪他？他们说不是，他们说我们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他已经老年痴呆了，不会讲道了。那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每个礼拜来看他呢？他说我告诉你，我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找到了这个教会，我到了教会去聚会，他们第一次我去他们就在报告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季需要有人 轮流到养老院去看 uncle， 现在还有好几个 open slot， 就是空的机会，希望没有去过的人也把握机会去一下。他们想，我们没去过啊，那现在有机会啊，教会又这样呼吁，我们就去一次吧，这样以后不会让人家讲我们一次也没去过。他们就去了，填上说什么时候他们要去一次。他们两个人去到养老院， uncle 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跟 uncle 说什么，就只好在那边傻傻的陪着他。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护士把东西弄来，他们就帮 uncle set up 好，慢慢的看他吃，吃完了把东西帮他收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回家吧，就跟 uncle 拜拜就回家了，什么话都没跟他说。回家的路上他就问他的妻子，我们以后还要不要来？他的妻子说，我希望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来。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站在这个人的旁边，我就觉得我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我所有的疑虑都没有了，我所有的害怕都没有了。这个人他的生命不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彰显出来。当神真的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亲近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不只是我们跟神有那个甜美的关系，是我们能够把基督流露出来。有些东西我必须要跳过去了，不然又要把你们拖得太晚。主他一定会来，你今天把高山低谷预备好，你今天就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你今天不预备，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我可以很清楚的向你保证，将来有一天，神一定要确保你的高山和低谷也被彻底的打碎。他一定要来，他不只是今天隐藏的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他要在荣耀中彰显，他必定要来到这个世上，也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问题是主必定要来，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今天对着主的来到，主的同在不羡慕不享受，我猜要你羡慕主将来在荣耀中的降临有一点过分，你不会羡慕呢？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问他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会来，我相信的。如果主耶稣现在来好不好，你们不敢回答了。我们那边的年轻人呢，他们很诚实的，很诚实的，他们说，叔叔啊，最好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还没结婚呢，怎么主就来了呢？这多遗憾哦。孩子们可爱不可爱？真可爱。我看过真的渴望主来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极深的痛苦中，有的是疾病，有的是婚姻。我说主啊，我愿意快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是多么的渴望。哦，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麻烦，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悔恨，一切的挣扎，一切的无奈，所有的痛苦，到那一天他一回来就没有了。因为他同在，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必须往下面看，六到八节讲什么？讲喊叫，第二次的喊叫是神的应许。有人声喊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你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你喊叫吧。英文的翻译是 cry， 这是一个命令，跟第二节的那个说，那个宣告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以赛亚要问，我喊叫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是神借着你一对一的跟别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还是在小组里面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还是在主日学里面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还是在讲台上分享神的话，请记住，第一重要的就是你要问神，我应当说什么？不是你想说什么。我最为难的就是到一些教会去，他们就跟我讲，刘弟兄啊，麻烦你讲这个。譬如说，我碰过好多次，刘弟兄讲奉献，我说为什么？有的说我们已经好几个月奉献都不够，有的说我们要建堂啊，要大家一定要多拿一点钱出来啊。你说我是听还是不听？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问主，我们应当说什么？我们只说我们想说的，我们只说别人要我们说的。最糟糕的是，还有些传道人 只说别人爱听的。但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单单说神要我们说的话。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两次重复，重复什么？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凋残。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说两次，告诉你，这是绝对的，这是强调，这是重要的，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人的价值就像草，人所有的荣美，所有的成就，就像花。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小领域里面可能都有一点成就，对吧？我去过一个人的家里，我发现他的书房里面把他从幼稚园一直到小学毕业所有第一名的奖牌都贴在那里。哎，五十几岁的人还贴那个东西，为什么？那是他的花，那是他觉得很宝贝的，很了不起的。你不要笑他，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干一件事。想干什么事呢？你知道在美国你得到了一个专利以后啊，会有很多公司告诉你，你可以把你的专利啊做成一个那个纪念牌啊，很漂亮的那个牌子。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非常漂亮的啊。那我在公司里面因为得到一个专利呢，公司就发我一个牌子。再得一个又发一个，再得一个又发一个，我发了一堆。但我那时候有段时间很想干什么，你知道吗？我这么漂亮的一个一个牌子做得好漂亮，真的木头的，然后上面是真的金的，很漂亮。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丢在那 corner 多可惜啊，把它挂在墙上，因为很多啊，所以要一大面墙才挂得下。我实在感谢主，我的太太她真的比我属灵啊，那不是灵丹的灵了啊，她真的比我属灵。她看我在那边比半天了，她也不讲话，她什么话也不讲，她在那边笑。我就看她，我说你有意见吗？这可是我一辈子努力的心血啊。她也不讲话，她很好很好，他还不讲话。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花必枯干啊，不是，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就出现在我心里了。突然之间我就明白我那个想法，我那个冲动是属肉体的。花好看不好看？好看的呀，有些花真漂亮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漂亮的花很快就不漂亮了。你今天在地上再有成就，我见过很多人很有成就的，有人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有的人在音乐界很有成就的， 也有人在基督教界很有成就，你知道吗？每个人的各种方面都有很多的成就，有的人白手起家，可以把公司搞得在 NASDAQ 上市，你知道那什么概念吗？我以前不懂啊，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说，一上市，你就好几个亿的美金了，羡慕不？不管多大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花必凋残，草必枯干，人的价值转眼成功，耶和华吹一口气就要过去。第二，不错，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属神的人，当时被掳的这些人，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他们如果看世界上不管是平安，不管是舒适，不管是财富，不管是名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枯干凋谢，但是如果他们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他们就知道神的话永远立定。那些被掳的人，他们害怕政权，巴比伦的政权很残暴的，很厉害的，他们害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羡慕嫉妒别人属世的亨通。但是先知要让他们知道，地上的那一切转眼就过去，只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神口中一切的话是神的百姓活在地上永远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可怜的就是基督徒把他的依靠不放在神的话上。不信主的人他是没办法，信主的人还把你的依靠放在你的退休金，信主的人还把你的依靠放在你的健康，更糟糕的是把你的依靠放在你的看法、你的感觉、你的经历、你的环境。环境一好感谢主，环境一不好就埋怨，自己有一点经历就以为这就是真理，你的经历永远不等于真理。我们今天的依靠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不改变。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它最宝贵的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它不是在乎你做什么，他是在乎神说了他要做什么。我再讲一遍，基督徒的信仰最宝贵的地方不是你要做什么，
最宝贵的是神说了他要做什么，他说了他一定做得到，这是我们的盼望。九到十一节是第三次的喊叫，神的托付。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重复的命令，扬声扬声，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大好的消息要登到高山上，要极力的宣扬。宣扬什么呢？宣扬好消息。说什么？说看哪，你们的神。今天你我的服事，是让人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呢，还是让人看见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这个字 B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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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九节一次，看哪、你的神，第十节看哪、中文没有翻出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看哪、他报应，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我们说过，希伯来文如果重复一个东西三次，那是什么意思？那是最高级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的服事只能够让人得到知识，坦白讲，人家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帮助，人家 Google 一下就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怎么样 Google， 他都看不见这位神。只有这位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透过神的话，我们能够帮助人看见神。这一位得胜的君王，他的膀臂必定为他掌权。膀臂是说到神的能力，神是公义的审判官，所以赏赐也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面前。神又是温柔的牧人，他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寄居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的小羊。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听见，我们自己要看见，我们自己要亲近主，主与我们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最大的力量。主一定会来，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他是谁？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谁？他是公义的审判官。他是谁？他是温柔的牧人。我们为什么要在高山上呼喊？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说看哪、看哪、看哪？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你真的很宝贵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只是自己一个人欣赏，
你会迫不及待的跟别人分享，跟他们说，你看它是不是很漂亮，你看这个球它踢得多棒啊。因为在欧洲这些人天天踢足球啊，他们最近不是在比赛吗，疯狂啊。那你看到他们每次看到一个那个球员啊，一个很漂亮的动作，很好的传球，然后一个怎么倒钩就把球踢进去了。那些人兴奋的就说，看啊看，哇你看这个多棒，你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你有多少的时候忍不住的告诉别人，看啊我们的神有多美，我们的神有多好。神要我们认识他，神要我们享受他，神要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告诉别人。因为除了他，在苦难里的人到哪里还能找到安慰呢？只有这样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相信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用着这些话帮助你的百姓，不只是安慰我们，改变我们，好让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好让你的同在成为真实，好让我们迫不及待的与所有的人分享在你面前的喜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今天能够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我不知道你们听了结果怎么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我听到我以前多年来的疑惑，今天让我给解释明白了。好，请起立，我们唱509。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有一些回应的祷告。神若感动你们，请你们不要闭口不言。
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这高山低谷，主，我们都要除去，也是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说安慰人的话，知道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以前，我们需要宣告宣扬主你的话，必定在天，主你的荣耀也要在主的当前，也是那牧人，也是那大能者，也是那掌权者，也是那审判官，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也是感谢你，在话语上赐给我们，这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能够接受更多主你自己的话，在明天的聚会里面继续跟我们说话。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阿门。给我们下面感谢您，借着你的血来到基督的宝座前，把下面一切的有限软弱和不幸，不应的我的不幸回到你的现实。我们今天下午，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环绕我们，叫我们看见神，看见基督，是仰望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
是，
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你复活，离开了父神，什么都不能做。
是，
我们感谢你，成了荣耀的意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看了神的羔羊，是吧？成了我们的拯救，看了神的羔羊，我们成了你圣灵的殿，看了神的羔羊，我们有新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咱们继续仰望信心创始神的耶稣，借着信心，借着圣灵，一生爱你、服侍你、跟随你、建造你荣耀中的教会，等候你荣耀的再来。这下的羔羊永远配得我们轻松赞美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敬拜你和恩典，也在这里的心里深处来说话，我实在谢谢你，你的话就是你解开让我们面对的这个痛苦，我们也谢谢你，就是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每次要说什么，我们要常到你面前来寻求，问请问，再来就是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神，你居然这样的愿意降卑，愿意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来工作，能够来自己与你来同工，与你来交道，你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恩手里，让你在我们身上来继续的工作，继续的这是来做你的善功，然后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我们要颂赞归给你，来求你这是在借着你的仆人，明天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话，你来继续更是要对我们的深处来说，我们的心这是来预备好，明天这是来领受，感谢你在我们给我们祷告，
阿门。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说安慰的话，主啊，我们把敬拜归给你。
是。
主啊，当你对我们说安慰话的时候，主啊，也指教我们能够对你的百姓 能够说那安慰的话。
是的，
哇，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把侍奉还是带出基督，哇，那是来是看侍奉，一起去也借着尼仆人的话告诉我们，哇，乃是耶和华荣耀的显现。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你今天的话真是能够像两刃的利剑，主啊，能够说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真是也看见，主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所以我们神的话必永远长存。主啊，但愿主你正是借着这两天的日子不断的说话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的光景，主啊，正是能够被你来扭转过来，主啊，愿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把敬拜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是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将你自己的话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两刃的利剑，又带着那能力。主啊，你的话依然是那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我为这今天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您的话解开了我多年来的疑惑，也除去我内心里面的这个障碍。主，我们相信，主啊，你爱你的儿女如同爱你的教会一样。主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里面可以得着你从上面来的能力，唯有靠着你所赐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啊，借着你仆人来向我们吹气，让你的教会的儿女因着你的话得着那从上面来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颂赞权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